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现在是2月24号星期日，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会报道分析为什么金正恩对越南感到有兴趣，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对东北亚国家的作用，以及香港有超过1000人游行要求政府削减单程证的中国移民。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香港各界回应大湾区规划纲要，有专家指一国两制受到压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当局在星期一的傍晚公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香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指导思想之下，必须要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并且大力发展创新以及科技事业。香港的民主派就忧虑大湾区规划削弱了香港的独特地位，令人才流失，甚至沦为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另外有香港的时事评论员分析认为，广东不断以经济带动削弱香港的话语权，令到两制受到压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共中央及中国国务院星期一，即是2月18号傍晚，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文大约26000多字，分为11章40节，提出要在2022年形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2035年实现大湾区内市场互联互通。粤港澳大湾区的范围围绕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伶仃洋，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和肇庆九个位置相邻的中国广东省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的城市群。大湾区规划纲要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四大城市各有分工，其中香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指导思想之下，必须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大力发展创新和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纲要更加反复强调中国广东省九个城市和港澳两个特区要融合互补。香港被计划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亦都被规划为物流及供应链管理应用技术、纺织及成衣、资讯及通讯技术、汽车零部件、纳米和先进材料等五大研发中心。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整个主导能力都在广东，尤其是在广州和深圳。他认为从整个纲要推出的过程已经知道，香港一直希望在金融以外有更吃重的角色，但是纲要提及的高科技，深圳已经比香港更加早起步，因此高科技已经占深圳 GDP 大约40%。纲要提及香港要做高创科，肯定会同深圳同埋其他广东嘅城市有摩擦。刘瑞兆表示， 香港主权移交超过21年嚟，已经错过好多发展高科技嘅机遇。目前正值美中贸易战谈判期间，美国肯定会关注香港嘅高科技发展，会唔会以交流为名偷偷转移到中国？
早排咧，国内已经有一个计划，就系话拨咗一笔钱，中央俾嘅。就是給香港的科技人員在香港做科研，然後那個成果可以納入國家項目裏面。如果沒有中美貿易戰，沒有華為事件，沒有高科技戰，那這一樣東西香港可以做，但是現在外國不放心嘛，是吧？所以這一點也很難。
刘瑞兆表示，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尤其是广东省不断以经济带动发展，令香港的话语权不断削弱，从而令到香港的两制更加受到压抑。他认为大湾区的规划反而可能令外国投资者对香港失去信心。刘瑞兆仲说，对未来香港在大湾区规划之下的发展不是太乐观。
再加上北京，佢一直喺香港都系重經濟輕政治，咁連串啊近年嚟 DQ 議員啊，或者近期嘅將一啲疑犯移交大陸啊，都係完全削弱香港兩制嘅。喺咁嘅環境之下，外國就更加覺得你香港兩制都冇，同國內一個城市有咩分別呢？即係香港即使有呢個大灣區，表面上有光環啊，吸附埋香港，但系实际上系已经可以睇到咧，香港嘅优势咧系越嚟越少啦嘛。咁而家咧就大家睇下大湾区落实，完全系国内主导。咁而香港喺保护两制上面咧，特区政府系更加咧系放松嘅。咁未来个大湾区发展落去，香港会点咧？我谂好多人咧都唔系咁乐观啊。
专业议政的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星期二，即是2月19日，回应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表示他们一直都强调香港的发展和大湾区城市之间的独特性和差异，这个就是对香港最重要的保障，包括一国两制、法治環境。莫乃光表示，過去幾十年嚟，香港各行各業和專業都有同中國合作，不過他們亦都關注香港在上個月底啱啱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而同時間香港可能在大灣區出現被規劃的情況，甚至被視為中國內地的一部分。
國際的社會對於香港的經濟自由度是會怎樣去評價呢？更加重要的就是，正當我們現在面對一個全球經濟和一個政治都是逆轉的時間，我們見到很多貿易的糾紛是出現，貿易的很多的衝突，在這個環境之下，我們希望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都是要很小心去處理這個情況，不要令到我們在國際社會的眼中真真正正是實或者事實上亦都同香港人的眼中亦都是成為了中國內地的一部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是很大機會是會得不償失。
莫乃光表示，規劃綱要絕大部分內容都是指向中國內地，欠缺國際化的元素，例如讓香港年輕人去中國創業。莫乃光又表示，綱領公布之後，香港政府在將來的政策和決策上會採取什麼態度？他質疑，如果綱要沒有提及的政策，是不是就會放在很低的層次？他擔心香港政府在政策上的更新會變得更加懶惰，既得利益者可以繼續壟斷香港。莫乃光表示，綱要在創新方面都是只著重研發，但是並沒有提及市場的開放。他又認為創科不是只是依賴中國的資金。莫乃光又表示，香港政府近期提及的再工業化等等，綱要只是提及研發的成果 最好轉化成為一些產品，而製造的時候就要在中國廣州的南沙，因為那裡是一個轉化的基地，將來的廠房應該放在南沙。反而香港政府過去提及的再工業化，現在是不是不做，或者將來香港的角色是什麼？莫乃光又關注光耀提及會建立一個大灣區的大數據分享和分析的平台，他擔心可能會影響香港的資訊自由流通和私隱等的安全問題。莫乃光呼籲香港市民不要只是關心將來大灣區的流動電話漫遊費是不是會取消，帶來的會不會有其他負面的影響，才是市民需要關注的重點。特別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除了法治，很重要的還有資訊流通和言論自由。如果這些方面香港因為大灣區的融合而受到影響，香港絕對是得不償失的，
要非常之謹慎去處理。因為始終兩地的法規制度各方面有非常之大的不同，特別在資訊流通方面是非常之非常之不同，可以說天與地的分別。所以呢，在這一方面，不論是市民的網絡的安全、私隱，以至到各方面我哋擔心嘅，包括網絡嘅自由嘅呢個資訊流通等等，會唔會受到一個反而係一個負面嘅影響呢？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發聲明回應大灣區規劃綱要，表示大灣區其他中國廣東省城市都以自身利益為最主要考慮，以競爭的角度尋找發展的好處。如果香港繼續以不競爭的陪跑心態面對大灣區發展，只會成為其他中國城市的妹仔，損害香港長遠利益。他認為港府必須改變思維，設法引進人才，以免香港變為人才沙漠，淪為中國內地二三線城市。公民黨黨魁楊岳橋發聲明回應大灣區規劃綱要，表示綱要由上而下規劃了香港特區在大灣區中的角色，但是最受影響的香港人就從未被諮詢，整個規劃過程欠缺透明度，香港政府更加從來未透露過程中向北京提出過什麼意見，如此被規劃只會讓人擔心香港的獨特地位可能會被削弱。楊岳橋表示綱要主張香港與大灣區加強融合，但是隻字未提怎樣維護香港的一國兩制和法治等的制度，令人憂慮在融合過程中香港的一制會慢慢被犧牲。楊岳橋又表示在現時的國際政治形勢複雜的大環境下，將香港融入大灣區，國際社會可能會將香港等同其他中國的國內城市，香港所處的獨立關稅區地位會受衝擊，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影響。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即是2月19日會見傳媒，表示綱要是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劃，層次高、範圍廣、內容廣泛的發展大框架，香港由最開始已經有份參與草擬，因此他不認同香港是被規劃，而是積極主動參與。
所以如果我們不能夠用好這些機遇，恐怕就好像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7月1日的重要講話裏面，他引述一句香港的俗語，就是蘇州過後沒有聽答。
對於有意見認為綱要內容空泛，林鄭月娥回應表示綱要是屬於指導性框架文件，應該待有正式措施出爐之後才作全面客觀的評價。他又表示粵港澳三地政府首長星期四，即是2月21日將會聯同北京中央法改會和港澳辦官員在香港主持綱要宣講會，他希望能夠引發各界加深討論和提交進一步的意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的公立医院逼爆的问题多年来未有解决，最近冬季流感高峰期，公立医院逼爆的情况更加趋向严重。相继有前线的护士和医生集体游行表达不满，要求香港当局正视问题。多个政党和医护人员组织在上个礼拜再次发起的游行，他们认为香港的医疗爆煲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每日150个中国的单程证新移民，令到香港的人口不断增长。游行的参加者要求香港当局削减中国移民单程证的配额，取回单程证申请者的审批权，并且制定配合香港人权益的人口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另一则报道。
香港人口政策关注组、新民主同盟、人民力量、互政及放射良心等多个政党、医护人员组织和民间团体，星期日即是2月17号在旺角发起香港超负荷医疗爆煲削减单程证游行，要求香港政府了解人口政策出现问题和医疗环境已经逼爆，要求政府减少每日150个中国单程证新移民的配额。大会估计大约有1000人参与游行，警方就估计大约有380人参与。游行人士沿旺角前行人专用区的西洋菜南街游行到广华医院门外为医护人员打气，再游行到旺角政府合署前的空地集会。有游行人士手持贴上爆字的瓦煲游行，寓意公立医院爆煲，沿途高呼口号：
医疗爆煲，
医疗爆煲，
减单程证，
减单程证，
舒缓医护压力，
舒缓医护压力，
参与审批权，
参与审批权。
主办单位表示，香港医疗爆煲令到前线医护人员非常辛苦，亦都令到医疗服务质素受损。当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每日150个中国单程证新移民，令到香港人口不断增长。1997年主权移交至今，已经有100万左右的中国移民经由单程证进入香港定居。主办单位表示，单程证全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往港澳通行证，是中国公安部相关部门发给香港或者澳门亲属的中国居民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的证件，但是香港政府就不能够拥有自身对单程证申请者的审批权。主办单位又表示，目前香港的医生对市民的比例是 1.9:1000， 护士对市民的比例是7.1:1000，可以预期每年增加超过50,000名中国新移民，就需要每年相应增加医生和护士，估计是接近100名医生和接近400名护士。但是香港政府的医疗规划就未能追上源源不绝的医疗需求，后果就是医护人员继续承受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参与游行的香港市民李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每日150个中国单程证新移民来香港是令到香港医疗系统爆煲的原因之一。他有切身感受，是在公立医院轮候普通科的时间长了，有时秩序亦都会混乱了。他参与游行为医护人员加油，在目前公立医院床位和人手不足的恶劣情况之下，希望他们紧守岗位，因为市民需要他们的服务。他又希望港府削减单程证配额，舒缓香港人口爆煲的情况。对于香港政府一再强调中国单程证移民配额主要是家庭团聚的人道立场，李先生认为只是中国政府对香港实行人口清洗的藉口，从而消灭香港人的反对声音。
这些是中共的藉口来的嘛，中共的政策来的嘛，他将很多大陆人来香港洗牌嘛，将我们同化嘛，他们的阴谋来的啦。香港政府有什么会出声？不会帮我们出声。
參與遊行的公立醫院後勤人員葉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希望香港政府可以爭取中國單程證新移民申請者的審批權，因為單程證新移民來香港定居之後，還可以申請他們的父母、中國出生的子女等親屬來香港。如果香港政府完全不能夠掌握單程證申請者的背景，很難制定長遠的房屋、醫療和教育等的政策。葉小姐又表示，香港公立醫院長期出現病人逼爆的情況，她工作七年的經驗根本是無分流感高峰期，急症室幾乎每日每個角落都逼滿病人，情況非常之惡劣。
咁其實咧，我觀察所得咧，雖然我唔係醫護人員啦，但我間唔中都會落去 A&E 啊，或者病房見到咧，佢哋啲牀咧係真係塞到滿曬啦，周圍都塞曬啲牀啦，搞到咧佢嗰個咧可能係嗰啲叫做走火通道啊，真係全部塞到爆啦。咁但係咧，佢塞到爆之餘咧，佢係。即係你都知佢哋係有時會走鬼噶嘛，即係佢哋有啲人落嚟咧，會係查嗰陣時就會走鬼啦。咁跟住咧就扮到好似冇嘢咁樣咯。咁佢哋啲護士同埋佢哋嗰啲阿頭都有時候會喺度呻我，或者係叫我哋要幫手揾啲地方咧，點樣塞走啲病人咁樣咯。
葉小姐表示，政府增撥超過$640,000的資金，無助解決公立醫院逼爆的問題。她認為主要原因是醫院管理局的架構太過複雜，而增撥的資金聘請的臨時醫護人員待遇很差，連正式的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很多都寧願轉職到私立醫院工作。
私院又有花紅，又有商量，我點解要喺呢度嘔，又要受你哋啲病人氣？因為佢哋公院咧，其實有好多新移民落嚟，其實喺入面當大爺咁樣咯，即係使到你啲護士盡，使到你醫生盡咁滯咯，就好似俾咗嗰$100+咧，好似咧惡曬咁樣咯。咁如果我係生活喺於呢一個環境之中，我出面又高啲人工，又輕鬆啲，我點解唔走啊？我要喺度受氣啊！
出席遊行集會的公立醫院急症室醫生鄺寶賢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以他的工作經驗，近年多了單程證中國新移民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他認為主要的問題之一是語言不通，有時會加重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負擔。
但係因為多了很多不是講，甚至普通話，我哋有時即普通話，我哋盡量有啲，譬如我哋呢啲年紀的醫生識講，我哋都會盡量有陣時需要的話，我哋都會講。但是有些不是講普通話的，有些可能係甚至是講即鄉下話，就會變到我哋在急症室的病人服務裏面是會有影響，因為我哋再要找姑娘啊，或者係再找人翻譯，甚至乎係即要找很多人去幫手去，你唔知道講咩，其實你醫唔到佢咯。
鄺寶賢表示，很多公立醫院的前線醫護人員近年都面對更多中國新移民的求診需求，因為中國新移民都會變老，對公共醫療系統的需求都會增加。他認為香港政府應該跟進，投放足夠的資源。鄺寶賢強調，香港政府應該收回中國單程證新移民的審批權，以及制定長遠的人口規劃，例如用計分制分類哪些中國新移民可以優先來香港，或者港府最少要在單程證中國新移民來香港定居之前，掌握他們的年齡、性別等的基本資料。否則這些中國新移民來香港之後，應該自行負擔醫療費用，而不是令到香港的公立醫療系統長期承受一大批未知背景來歷的新移民。鄺寶賢又表示，香港不能夠負擔中國14億人口的醫療需求。
如果你無限加，咁係咪我哋可以入14億嘅人呢？咁你個仔又申請個阿媽落嚟，個阿媽申請個超齡子女嚟，超齡子女就申請個老婆落嚟，佢老婆又申請埋佢阿媽落嚟，然之後就會一路騰騰關關騰咁落去，就會係一個好好大嘅問題咯。
游行发起人之一新同盟立法会议员范国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大会估计有1000人参与游行，当中亦都有不少医护人员参与，反映市民好愤怒，亦都同佢喺地区工作接触嘅市民反映嘅情绪吻合。有市民向佢反映，公立医院轮候专科可能要等18个月至到2年。范国威强调，呢一次游行之后会继续跟进。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題，我哋要持續地跟進，直至到政府應該係要有一個即係適切嘅回應。制度崩潰、制度問題由制度入手嚇、就唔好用一啲叫政治論述啊，或者係即係提出一啲嘅即係搬龍門啊，或者係偷換概念之後咧，就以為香港而家存在嘅呢個醫療系統爆煲嘅問題就會即係聽日就消失，係唔會嘅。呢、這個問題存在嘅話咧，我認為我作為代議士，又或者係好多民間團體關注到香港的醫療系統爆煲這個問題的話，都是會繼續跟進，再搞遊行，在議會層面是跟進，約見官員、約見特首，我們都不會放棄這些機會的。
范國威又表示，中國單程證新移民太多，造成公立醫療系統爆煲的問題，亦都是中港矛盾的問題。他強調，人口政策容易被官員或者一些有心人轉移視線，成為社群對立的問題，他認為絕不可取。
我想講國際經驗就係話，制定一個配合本地權益同埋本地嘅社會未來發展、符合民情嘅人口政策，先至係真真正正對症下藥，去消解社群之間嘅矛盾，甚至乎不必要嘅仇恨，又或者係歧視呢個適切嘅方法。
一直協助中國新移民的社區組織協會星期日發聲明回應遊行，再次引用香港政府統計處的數據，表示公立醫院壓力增長來源是65歲以上的人口增長，持單程證來港的中國新移民當中，相關年齡組別人口所佔比例甚少。重申單程證來港人士與香港醫療壓力爆煲無關。社區組織協會批評遊行團體基於過分簡化的推論和客觀理據之下，指責單程證入境者只是增加社會負擔，忽視新移民的貢獻是有欠公允。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即使华盛顿同北京就目前嘅关税僵局达成协议啊，喺崔仲贤学术院发表演讲嘅好多专家认为呢个仍然不足以逆转美中两国之间嘅新冷战。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米勒喺南韩首都首尔嘅报道。
前南韩外交通商部长尹永宽话：，佢哋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稳定同危险嘅国际关系时代。尹永宽并非是持有这种看法的唯一分析人士。前美国驻华大使杨孝健说，建设性的美中关系的基础现在比最近数十年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杨孝健在鲁布殊和克林顿政府期间曾担任驻华大使，他现在是基辛格中美问题研究所所长。他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敌对竞争将继续对东亚国家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杨孝健说，如果华盛顿和北京没办法在西太平洋就各自的利益和抱负达成妥协，这个将加大军事对峙的可能性，将经济发展的资源转移到危险的代价巨大的军备竞赛，加大核扩散的可能性，以及东亚国家必须要选边的压力。前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期间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美中关系的恶化对北韩以外的其他东南亚国家具有影响，所有国家都将抗拒被迫在新冷战中选边站。此外，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峰华，在特朗普执政的前两年期间，北京仍在应对华盛顿对华政策的转变。朱峰华，中国对双边关系迅速变化的范围和速度感到震惊，目前关税之争被北京敲响了警钟。若后剑归立话，最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从这种冷战结果中获益，尤其是中国和美国。在崔仲贤学术院美中韩三边会议开幕式上发表演讲的专家，不确信北京和华盛顿将如何解决目前破裂的关系。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话，他认为华盛顿的中美关系的政治气氛比北京的更坏。他说，很多人更关注的是美中关系的负面，忽视了这种关系的正面。他还说，两国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双方在全球治理问题、移民、腐败、反腐、洗钱乃至网络方面有很多的合作。贾庆国说，从北京和华盛顿共同利益和愿望出发，两国的互利关系就能够建立并管控。南韩亚洲大学教授金向圭还建议，为了平衡或者协调区域的竞争，亦都可能需要中等国家在促进美中关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拉塞尔说，由于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已经从根本上改变，加强美中关系可能很难。拉塞尔说，这些亚洲国家从美国的政策从奥巴马转向特朗普，从特朗普转向下一任总统之中受到的巨大冲击，已经损害对美国政策持续性、特征和可靠性的信任，致使亚太国家被迫要寻找其他的出路，削减对美国的依靠。贾庆国说，中美紧张关系对区域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北京在北韩去核化之中的作用。他说，在中国，一些人认为北韩去核化是美国的问题，北京不应该涉入其中。其他的人则认为这个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应该和华盛顿合作提出解决方案。不过由于美中紧张关系加剧，这些人会说，现在中美关系好不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帮助美国呢？贾庆国还说，如果美中成为敌人，这样一些人会认为不向北韩施压符合北京的最佳利益，这样可以给华盛顿制造更多的问题。贾庆国说，美国和中国如何解决双方目前的问题，将会影响到北京的外交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2月27号至28号在越南河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去核峰会。此外，特朗普星期日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取得了大进展。美国之音记者米勒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和特朗普总统举行第二次高峰会之前，提前抵达越南首都河内，会见越南的官员，并且参观部分地方。据南韩的韩联社报道说，金正恩的先遣队已经抵达了越南进行准备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韩联社的报道说，金正恩的实际幕僚长金昌善在上个星期六已经现身越南，他到访了北宁省，引发了公众猜测金正恩是否会参观南韩企业三星电子在当地的一个智能手机制造工厂。韩联社还表示，金昌善还是访问越南著名的旅游胜地下龙湾。路透社在上个星期六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讲话，金正恩计划在下个星期一，亦即是2月25号抵达越南首都河内。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次峰会计划是在2月27号以及是28号在河内举行。消息人士透露，金正恩抵达河内之后，将会首先会晤越南官员，然后参观越南制造业重镇北宁省，再前往港口工业城市海防系考察。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亦都将会会见金正恩。路透社较早之前的报道说，金正恩提前抵达越南，会先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共产党国家越南从美国昔日的死敌变为是美国的伙伴，而且成为亚洲的繁荣经济体，可能是对金正恩是特别有吸引力。 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卡齐阿尼斯对美国之音表示，金正恩面临的挑战是你可能有核武器，但是作为一个经济体，面积只有是佛蒙特州那么大，因此如果他要人民繁荣，他自己继续统治好长的时间，他是需要进行经济现代化，越南就提供了一个途径。在越南，党仍处于控制地位，至少是在名义上面仍然是共产党控制，或者在市场方面不是这样，所以遵循越南的模式，既可以让金正恩维持统治，又能够让经济繁荣发展。卡齐阿尼斯表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北韩和越南亦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是两国都是同美国交战过，曾经是美国的敌人，虽然北韩目前仍然是，但是有意愿想要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越南在冷战时期亦都被一分为二，如同现时的朝鲜半岛。金正恩之前的北京之行到访的北京同仁堂的一个制药厂，该个时候就有分析认为金正恩可能是在北韩经济发展取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毫无疑问会向他的邻国中国学习，但是不希望过度依赖中国。卡齐阿尼斯表示，大家需要记住中朝关系并不是最好。卡齐阿尼斯认为金正恩不希望被看作为是中国的附庸，他觉得这个他对此是有些担忧。就前景来看，他是觉得越南道路对他来讲是会好一点，不过卡齐阿尼斯认为金正恩不会完全照搬越南或者中国的模式，而是借鉴各种不同的模式。金正恩的越南之行是1964年以来北韩领导人首次访问这个国家，有分析人士认为他此行亦是为了加强两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而北韩打前站的人员抵越南是进行一系列的准备活动，反映出金正恩渴望利用同特朗普总统的第二次峰会来提升他在国内外的地位。不过卡齐阿尼斯认为金正恩想要寻求的经济现代化仍然是要取决于他在去核化问题上所作出的努力。美国北韩问题特别代表比根预计在这个星期将会同北韩代表金赫彻在河内会面，试图就北韩在去核化方面应该是采取什么具体行动，以及是华盛顿会相应提供哪一些奖励措施达成一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去年六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高峰会议的时候，新加坡的商人利用那次的机会，通过售卖和高峰会有关的商品和举办有关的活动是赚取利润。大约2500名记者访问了新加坡，报道就引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当时说，高峰会议帮助提高了新加坡的国际形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去年六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时，新加坡的商人利用那一个机会，通过售卖和峰会有关的商品和举行相关活动赚取金钱。约2500名记者访问了新加坡，报道援引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话表示，峰会帮助提高了新加坡的国际形象。据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如今特朗普和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将于2月27号和28号在越南举办。越南的专家表示，这一次峰会会给越南带来更多的回报。这一次在越南河内举办的峰会内容很可能会包括美国对北韩制造武器的担忧。这个峰会将会为越南赢得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尊重，亦都会对越南的多国外交政策和成为包括大型国际活动在内的商业首选国的名望有好处。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卡尔泰尔表示，所有关键国包括北韩、美国、中国和南韩都信任越南是一个中立的举办国，中国支持北韩，而美国担心北韩在这里发展核武器。泰尔说，外部关系和成为所有国家可依靠的朋友的外交政策的正确性，越南从他作为第二次峰会举办国所得到的影响力中获益。自从80年代以来，饱受战争创伤的越南经济快速发展，这个将在峰会举办时得到美国的注意。 有廉价劳动力吸引来的外国直接投资帮助越南的经济自2012年以来增长了 6% 至 7%， 单单上个月注册的外国投资和一年前同期相比上涨了 27.4%。 同样上个月越南加入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与进展协定，该自由贸易协定包含了全球 13.5% 的经济。1994年之前，美国对越南实施了长达19年的贸易禁运。 IHS 首席亚洲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表示，如今美国消费者希望从越南购买鞋、衣服和电子产品，美国的公司越来越将目光放在越南的中产阶级上，认为他们是可行的出口市场。
Vietnam'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will definitely be a key feature of this meeting, although the meeting is obviously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越南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是这次峰会的关键之一。虽然参与峰会的显然是美国和北韩，但是比斯瓦斯说他想特朗普总统到访越南这件事对越南来讲也都会很积极，这个提供了展开双边对话的机会。他表示美国和越南的关系正进入新高度，峰会将会给这个趋势提供聚焦灯光。2017年特朗普将越南的经济进步称赞为一个伟大的奇迹，虽然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对越南有利。贝克麦坚士律师事务所胡志明分部的合伙人弗雷德里克伯克说，特朗普的这一番话告诉北韩听，有住越南这样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也都可以进步发展。分析人士表示，这一次峰会是在越南举办的多次主要的国际活动之一。他已表示，亚洲国家知道越南有能力在管理高级别峰会时提供安全、优秀的服务和专业的外交体验。有住21个成员的亚太经合组织国家领导人会议2017年时在越南的沿海城市岘港举办。明年越南将主持有10个成员国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因此越南将举办一系列大规模的活动。
I think the Vietnamese leaders have not really been confid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is is a chance for them to be used to.
胡志明，人民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主任阮忠表示，他想越南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并没有很有自信，他们能够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得到很多来自世界的注意。巴克表示，如果北韩和美国在峰会上取得对处理核武器的进展，已经得到了峰会参与国信任的越南，这个月将会正式发出对区域和平努力的支持。
Stature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not just a responsible member, but actually is a leader who can.
巴克表示，他在国际社会上的姿态不单只是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亦都实际上是一个步入最高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解决的领导者。越南和其他东南亚政府一样，追求一个同时得到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平衡外交政策。在新加坡的峰会上，特朗普和金正恩签署了一份广泛的联合声明，包括美国对北韩的安全保证和对削减核武器发出支持。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40年前的2月17日，中国军队进入越南，从而开启了为期将近一个月的中越战争。咁呢一场战争喺中国大陆咧被称为自卫反击战，咁而喺国际社会咧就有不同嘅名称，咁代表住对战争性质嘅不同解读。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朱乐嘅报道。
无论企喺边种角度或者立场，历史学家都承认中越战争同发生喺柬埔寨嘅越柬战争有住不可分割嘅关系。中越战争爆发前一个多月，10万越南军人进入柬埔寨，在不够两星期的时间里面就占领了柬埔寨首都金边，并将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赶入泰柬边境的丛林山地，向越南投诚的前红色高棉官员韩桑林、洪森等人被越南扶植为柬埔寨新政府的首脑。而越军占领金边的那一日，1月7日，从此成为柬官方命名的解放日，受到柬埔寨全国人民的纪念。 韩桑林同洪森相继掌权至今，一直被柬埔寨的反对派人士称做越南的傀儡。但是四十年后的今日，柬埔寨与越南以及中国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微妙的转变。有观察家认为，中国正在从越南手中赢回柬埔寨，洪森政权已经转变为中国的傀儡。但是柬埔寨的学者表示，柬埔寨并不想成为他国代理人相争的舞台。中越战争似乎早已经被两个当事国遗忘，或者说中越两国政府都尽力掩饰四十年前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战争。即使在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上，中越两国的网民都对那场战争展开过激烈的讨论，但是两国的官方媒体都避而不提。记者试图联系两国的学者，请他们对那场战争发表评论，但是记者发出的邮件不是石沉大海，就是遭到话题敏感、不好自评一类的婉言谢绝。但是越柬战争的当事方仍然是纪念着四十年前越南对柬埔寨的解放。越南将越柬之间的战争称为西南边境反击战，将红色高棉军队对越南领土的蚕食视作引起那场战争的原因，将捍卫国家领土与推翻红色高棉残暴政权联系起来，赋予他跨境作战的合法性。据悉，从1979年越南进军柬埔寨到1989年9月越南撤军的十年期间，有将近25,000名越南士兵在柬埔寨丧生。上个月，河内举行了西南边境反击战40周年的纪念仪式，越南党政领导人悉数出席。据越南人民报报道，越南总理阮春福在纪念仪式上致辞时表示，1979年1月7日的历史性胜利是越南和柬埔寨以及全世界进步人民的共同胜利。那场胜利显示出越南人民的意志和国际精神，彰显了柬越两国的忠诚友谊，以及越南人民军队和越南共产党对柬埔寨人民的全心全意的帮助。1979年的胜利推翻了波尔布特种族灭绝式的政权，振兴柬埔寨国家，为柬埔寨的增长、发展、和平、独立、中立和繁荣铺平道路。而同时，数万柬埔寨民众亦在金边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了庆祝柬埔寨重生40周年的大会。柬埔寨首相洪森在这座中国援建的体育场里面致辞时宣称，我们庆祝这个日子是为了使人民不要忘记波尔布特集团令人发指的罪行。类似的纪念仪式在金边已经举行了40年，但是和几十年前不同的是，洪森在发言中不再提及中国。当年在上世纪80年代的集会上，洪森经常在感谢越南解放了柬埔寨人民之后，不忘痛斥中国是一个邪恶势力的根源。但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金边和北京的关系逐步改善之后，洪森就不再痛斥中国。实际上，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和援助的急速增加，柬埔寨和中国关系的升温亦是有目共睹。在洪森口中，中国已经不再是邪恶之源，而俨然成为柬埔寨最值得信任的朋友。新年伊始，洪森没有去河内参加40周年的纪念仪式，而是1月20日出访中国。在北京期间，洪森参观了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慰问了在华读书的柬埔寨留学生，会见中国领导人，并从中国领导人那里得到一笔今后3年40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作为对中国经济援助的回报，近年来柬埔寨已经先后几次在东盟首脑会议上站在中国的立场，阻止东盟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南中国海争端的主要声索国之一就是扶植洪森上台的越南。洪森政府的立场显然会得罪这个曾经的靠山，因此即使在国内反对派的眼中，洪森仍然被视作越南的傀儡，但在西方观察家看来，洪森已经蜕变成为中国的傀儡。柬埔寨和中国关系的靠近，自然而然地影响到越柬之间的传统友谊。近年来，柬埔寨国内发生过多宗大规模的反越示威活动。2014年，当越南国内因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进行石油钻探而引发反华骚乱时，柬埔寨境内亦爆发了抗议越南血汗衣厂的活动。 去年6月，越南多地爆发了反对政府向外资企业租借土地99年的抗议游行，矛头直指中资企业。几乎在同时，柬埔寨同时爆发了抗议政府对外企长期出让土地的游行，而抗议的矛头则指向越南企业。亚洲时报专栏作者胡德无几耐之前发表了一篇题为《越南是如何失去柬埔寨，而中国又是如何赢回柬埔寨》的文章，指出有迹象表明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关系正在恶化，主要是因为北京现在散夺了行内曾经在柬埔寨所扮演的角色。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几次事件，包括柬埔寨半官方口舌媒体负责人埋怨越南官员看不起柬埔寨，并公开反对向越南企业租让土地。此外，在去年柬埔寨大选前期，红心阵营曾经抹黑反对派领导人和越南密谋，并指责反对派才是真正的越南傀儡。有观察人士分析，很显然红心认为他可以从中国那里得到比从越南得到的多很多的经济援助，转向中国亦是自然而然的事。柬埔寨资深政治分析家倪米斯则认为，红心政府官员对越南的强硬言论可能已经显示出两国之间正在发生着外交分裂。他在接受《金边邮报》采访的时候说，从大的视野下看，越柬一个靠向美国，另外一个靠向中国。外界认为即使柬埔寨和越南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但是短期内两国不会公开撕破脸皮。去年年底有媒体报道，中国正在游说柬埔寨政府希望在柬埔寨沿海建立一个海军基地，这个讲法遭到红心以及其他官员的矢口否认。2018年12月在出访越南期间，红心反复向越南总理阮春福强调这个消息是假新闻，是谎言，是蓄意破坏。从中不难看得出越南对中国在柬埔寨建设军港深感担忧，而红心则不愿意挑起越南的敌意。柬埔寨战略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副所长常曼纳瑞斯在接受记者邮件采访的时候表示，柬埔寨高度重视与包括越南、泰国等邻国的关系。他强调柬埔寨的外交政策应该是永久中立、不结盟、和平共处，不与他国签署军事契约，亦不会允许在本国土地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有分析人士担心，未来的柬埔寨可能成为大国代理人之争的舞台，柬埔寨与中国关系过于亲近，或者会造成柬埔寨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立。去年大选前后，红心政府因打压反对派人士、解散反对党而受到欧美等国不同程度的制裁。欧盟撤销了予以柬埔寨的贸易优惠政策，对从柬埔寨进口的大米等产品开始征税。而就在欧盟开始对柬埔寨大米征税的前几日，亦就是上个月红心访华期间，中国宣布了将进口柬埔寨大米的配额增加至每年40万吨。柬埔寨的学者并不担心柬埔寨会被孤立。曼纳瑞斯对记者表示，在涉及到与大国的外交关系时，柬埔寨优先考虑的是中国和日本。毕竟到目前为止，柬埔寨仅仅签署了两项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其中包括2010年与中国和2013年与日本签署的协议。同时，曼纳瑞斯并不认为柬埔寨应该选择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他强调，在亚太地区冲突的大背景下，从柬埔寨的角度来看，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都不是最佳选择。要想维护地区的稳定，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秩序才是柬埔寨的首要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到最后生命的最后反思和批判就越深刻，不过他的言路并没有被封杀，逝世之后可能仲将会覆盖中共的党旗，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有人称这个现象叫做李锐现象，其实可以说是一种悲哀来的。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中共自由派元老李锐逝世后，他的治丧安排目前成为关注焦点。中国官媒至今尚未发布李锐逝世的新闻。按照李锐家属方面消息，李锐的部长级待遇的追悼会星期三上午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有舆论一经开始关注届时的细节，例如悼词内容、用语、送花圈者名单等。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已经对得知的官方葬礼安排表态，16号她在起草书面声明过程中对美国之音话，
我正在写一个声明，就是说我要表明我父亲的遗愿，我要的声明就是我不需要面对时。
李南央说他不是表明他的意思，而是他父亲的遗愿，他不需要面对世人，他要面对的是他父亲和他自己。他正在找到他父亲的日记，他读给大家听。他父亲还跟他说过他不入八宝山，因为他的好朋友黎树说过八宝山的人不喜欢他，他亦不喜欢八宝山的人。他爸爸跟他说他是一样的，所以他觉得如果他回去就等于他承认。他们想给李锐以一个共产党政部级这样形象留给世人，这个绝对不是真正的李锐。李锐是一个在共产党集权统治下保持自由思想的人，如果他知道一面染满人的鲜血的猩红党旗盖在他的身上，他的在天之灵不能够容忍。李南央说他不能够接受他们将这面党旗盖在他父亲的遗体上。李锐感言，但是能够幸存还可能进入政治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独立中文笔会刊登胡显忠的文章提出的所谓李锐现象，文章说李锐在中共层级序列里面应该属第二等级，但是跟其他高官不同，他对当今所谓核心根本不卖账、不睇齐，更加不表忠心，甚至公开贬损。这个就引出有趣话题，全国一片拥戴和效忠热潮中，李锐为什么安然无恙？对此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几个老人，是几个老人。第一，我是觉得这个北京认为，就他们也年迈了，这个影响力也有限。
纪石明说，就是几个老人，这些老人他认为北京认为他们已经年迈，影响力也有限，对整个政局的冲击有限。第二，北京也不愿意去冒很大的风险，毕竟是老人，给予适当的空间，加上老人有限的影响力，这样不会对当局有什么损害，北京不会去处分他们，从而亦促使他们敢讲，愿意讲。同李锐情况类似的还有前炎黄春秋前社长杜道正。没几耐之前，在赵子阳家祭活动上，杜道正坐轮椅到场提示的内容广泛流传，老老实实照着邓小平、胡耀邦、赵子阳的路子走，其他路走不通。纪石明说，李锐现象、杜道正现象其实是一种悲哀。他说，
其实这个现象从中国整个战略或者说大环境来说，其实还是有点悲哀了。这个悲哀就是这个现象。
纪石明说，其实李锐现象从中国整个战略和大环境来看还是有点悲哀。悲哀的是这个现象只是一个有限可以发表言论或者言论自由的现象，而且只是限于这几个老人，又将他们限制得最小。这些老人对中国发展进程都是有贡献，而且应该是德高望重的老人，无论怎样讲，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个党、这个国家能够在发展进程中走得更健康，在国际竞争过程当中有他的地位，要融入这个世界。套用时髦的话讲，就是共产党要与时俱进。北京医院李锐病榻之外，中共宣传习近平思想的强国学习移动软件已经大规模开发应用，宣传洗脑数字化。有网民因此说，李锐和杜道正毫无影响力。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评价李锐影响力时对美国之音说，
李锐他以前跟毛泽东做过他秘书，就是对
程翔说，李锐以前跟毛泽东做他的秘书，对于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整个共产党都有一种共犯的责任。他觉得李锐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不可能摆脱这种不幸的定位，关键是在他晚年以及逝世的前三四十年来，他都有很深刻的反思，重新认识民主自由的可贵，这个已经非常不错，而且他能够身体力行出来发声，虽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 香港南华早报话，在习近平时代，李锐可能是党的精英集团之中抨击习近平个人迷信以及他的某些模式政策的孤独声音。香港苹果日报话，李锐虽然头戴毛泽东秘书的光环，实际上并非外界一般所认为的高官或者既得利益者。他的人生随着中共无数次运动浪潮，有着一次次的大起大落。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曾经这样写，李锐的一生是一个奇迹，人的身心遭受如此严重摧残，还能够活下来就好不容易。能够好像一般人正常工作好不容易，李锐不单止活下来，而且越活越健康，不单止能够正常工作，而且成就非凡，越做越辉煌，越到晚年越精彩，竟然活过百岁，而且不像其他百岁老人那样悄无声息地走向死亡。有网民说，害人不浅，终于走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报道。